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历史小说《俄罗斯沙皇传记》中的俄国始皇伊凡雷帝，作者许之威，由玉峰演播。今年的战争，战后的重建，搞得俄罗斯国库空虚，这个时候招来强敌，俄罗斯拿什么来补充军需呢？伊凡一改过去支持维护俄国东正教教会的态度，他知道现在只有教会还拿得出钱财。1579年冬，沙皇把大主教、主教、各教区首席牧师请到克里姆林宫，发表了礼请教会拿出财产支持国家渡过难关的演说。一位在座的英国使臣记录了他的讲话，并向英国女王做了汇报。这位使臣说，这可能是伊凡有生之年所做的最棒的演讲。伊凡告诉教会首领们，他一生都在维护东正教，曾无数次的贡献国家的和个人的财产给教会，但是现在大敌当前，国家却没有财力用于抵御外敌了。俄国的敌人是异教徒，如果几年前鞑靼占领了俄国，俄国东正教将就此消失。现在的情况也是一样，东正教教会从来就是俄国国家和人民供养着的，在国家和人民生死存亡的危难之际，希望教会能够全力以赴地支持国家，因为有俄国才有俄国的东正教。不过收钱容易，拿出来难，怎么能不难呢？仅莫斯科的教堂重建就搞得教会焦头烂额，哪里还有余钱支援国家军需呢？伊凡很快就失去了他的耐心，他知道教会没钱，可是教主们和教士们没几个不是地主富翁的，既然你们不把国家存亡当回事，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他把主教们抓了起来，将几个人手里塞上短剑长矛，推进关着熊的铁牢，让其他的主教和教士们隔着栅栏看决斗。血淋淋的场景令教会的首领们触目惊心，教会同意付给沙皇30万金马克，拿不出现金就将土地变卖给贵族亲王。伊凡用这笔钱同英国进行了秘密的军火交易，13艘军备物资赶在冰封期之前抵达俄国唯一的北海港口。入侵俄国的联军以波利联盟的军队为主，几年前波兰国王去世，在罗马天主教教皇的支持下，贵族会议选举了匈牙利平民出身的骑士史蒂芬·巴塞利为波兰国王和立陶宛大公。这个五短身材、前额平窄的汉子头脑清晰，镇定果敢，他给伊凡下了最后通牒，交出比斯科夫、诺夫哥德罗、威利克鲁克、斯莫莱斯克等城市，以换取联军撤兵弹劾。伊凡不是一个轻易妥协的人，而俄军又不是联军的对手，城市一个接一个的失守。当伊凡不得不派出使者求和时，巴塞利的价码又提高了，他在原先的条件上又加上了40万金币作为军费损失赔偿条件。波兰国王派驻莫斯科的使臣在克里姆林宫大厅里高声朗读羞辱伊凡的信，你只有吓唬和迫害可怜的俄国老百姓的本事，你为什么不到军前对阵？就连老母鸡都知道用双翅保护小鸡，而你这个双头鹰只知道东躲西藏。波兰国王让使臣带给伊凡两本德国出版的拉丁文的书，让他好好看看欧洲人是如何评价他的。伊凡默默地听完，他知道遇上了前所未有的劲敌，俄国和他本人转危为安的可能性太渺茫了。他把这渺茫的希望寄托在两个人身上，德国皇帝鲁道夫和罗马教皇格里高利。他们都忌惮斯蒂芬·巴塞利同奥斯曼帝国的关系，鲁道夫不愿意看到波兰势力做大，而格里高利一直希望把俄罗斯变成天主教国家。伊凡向他们派出自己的特使， 喜出望外的教皇立即动身前往波兰，试图说服巴塞利暂缓进攻莫斯科。然而，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波兰国王巴塞利此时不会耽误军机回去见教皇。莫斯科危在旦夕，两支部队火速赶往首都救驾，另一支部队则在诺夫哥德罗总督舒伊斯基的带领下赶往佩斯科夫。投诚联军的俄国官员建议巴塞利绕开佩斯科夫这座有石头城墙和坚固防御工事的城市，直捣莫斯科。但是巴塞利却历来是一个爱啃硬骨头的指挥官，他的理由是，打下佩斯科夫就意味着联军可以在俄国的土地上任意驰骋，而佩斯科夫不就是城墙高一点厚一点吗？只要重炮齐轰，再厚的城墙也一样会倒塌。但是巴塞利没有把俄罗斯人比城墙还要坚固的意志计算在内。面对十万联军的进攻，舒伊斯基亲王的守军人数不到四万，然而佩斯科夫城内军民同仇敌忾，而且占据着防守的有利位置。为了防止城墙失守，舒伊斯基亲王命令在城内修筑了另一圈防线，这样不至于因为外墙被炮火打塌后全线崩溃。事实证明，这个举措是极其英明的。波兰国王指挥围城的部队工兵往城墙下挖地道，把火药埋在城墙的塔楼下。1581年9月7日，20门大炮往城防工事轰击了整整一天。第二天，在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联军点燃了城墙下的导火索，两座塔楼轰然倒塌，多处城墙已经被炸毁。联军发动总攻，俄军顽强地守住缺口，一层层的尸体布满了阵地。联军总指挥巴塞利坚信俄军守不了多久，但是在连续进攻受挫后，他开始劝降，许诺给予佩斯科夫自治权，如果俄罗斯军队不投降，一旦他攻下这座城市，一定杀个鸡犬不留。舒伊斯基亲王回信说，你的收买和威胁都改变不了我们忠于祖国、忠于沙皇、忠于信仰的决心，还是继续战斗吧，胜利在上帝的手中。佩斯科夫保卫战打了两个月，联军死亡人数五倍于城内守军，城内军民一体，同仇敌忾，老百姓男女老幼都动员起来了，送水送饭，包扎照料伤员。冬季悄然来临，联军的粮草供应越来越困难，士兵病倒冻伤，伤员缺医少药，抵挡不住严寒，成批的死亡。斯蒂芬·巴塞利对持久的攻坚战毫无思想准备，进退两难。11月，伊凡从他设在斯塔里萨的前线指挥部回到亚历山德瓦庄园。莫斯科的绅士代表很快赶来，向沙皇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请愿书中，他们表达了誓死保卫祖国的决心。另外一个重要内容是，希望伊凡把他的大儿子，也就是皇储送到前线，以鼓舞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士气。伊凡默默听完了代表朗读的请愿书，他收下请愿书，表示将考虑他们的要求，并吩咐代表回去。请愿书上的内容让伊凡心里很不痛快，怎么每到生死存亡的关头，总有人跳出来质疑和挑战他的权威呢？他们想让皇储上前线指挥，置沙皇于何处？是不是皇储自己按耐不住想篡权？他越想越气，请愿书触发了伊凡病态的疯狂。伊凡让随从招来自己的大儿子，质问他是否授权莫斯科的官僚和绅士们写了这份请愿书，要上前线指挥到底是什么意思？皇储莫名其妙地被父亲怀疑，气愤地为自己辩解。伊凡此时情绪已经失控，说话也没了主题和逻辑，他胡乱地数落儿子， 把多少年来记在心里的儿子的不是都一股脑地往外说。说到儿子收集金银珠宝时，一凡因为情绪激动一时气堵。黄楚得了空插话，接着父亲的话头说自己视勇气为无价之宝，视金钱如粪土，话里话外透着对其父亲所作所为的不屑和鄙视。一凡听了怒火中烧，他举起手中的权杖，劈头盖脑地向黄楚打去。黄楚躲闪不及，一凡权杖的端头带着金属的尖刺，这铁尖恰巧击中了儿子的太阳穴，黄楚倒在血泊之中。一凡傻了，大厅里的空气似乎一下子凝固了起来。漫长的几秒钟后，一凡先是喃喃自语，接着嚎啕大哭：我杀了我的儿子，我杀了我的儿子。他扑向血泊中的儿子，抱住他，试图用手堵住儿子头上冒血的伤口。儿子很艰难地开口说：爸爸，我从没有背叛你。他吻了父亲满是鲜血的手，这意味着原谅了父亲。一凡老泪纵横，在随从的帮助下，把儿子抱在床边的卧室床上。医生赶来，但已经回天无术。也叫一凡的黄楚，死的时候才27岁。整整三天，一凡依墙而坐，不吃不喝不睡。一凡四世的生命进入了晚年，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年里，他穿着修道士的灰色服装，终日郁闷阴沉，有时魂不守舍，有时又歇斯底里。以玻璃联盟为首的联军退了，与其说是罗马教皇的劝说起了作用，不如说是佩斯科夫城内军民抗战坚不可摧的意志，以及俄罗斯漫长寒冷的冬季迫使入侵者退却。罗马教皇的使者满腔热忱地来到莫斯科，试图说服伊凡带领俄罗斯东正教归顺罗马天主教。伊凡不是以丧子之痛在心为由回避不见，就是见了面也沉着脸不说话。最后沙皇回答教皇的使者：此事事关重大，容我和宗教领袖慢慢商议吧。伊凡把黄楚的死看作是天罚，他不是一个执迷不悟的君王，相反，他一生都把因为我的罪孽放在嘴边，他也确确实实地反省和纠正过自己的错误，只是他又反复地重复自己的错误。这一次上帝的惩罚来得太重，压得他直不起身子，关键是他老了，没有多少时间可以再折腾了。于是伊凡开始比打打火烧莫斯科之后的那一次更认真地忏悔，他开始收集自从他登基以后所有被他迫害致死的人员名单，特别是重新收集特别朝廷时期被杀害的人员名单。他对受害者的平反昭雪的方式带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宗教特色，命令教堂为遇难者祈祷，让受害者的灵魂升上天堂。最后的岁月里，伊凡疾病缠身，噩梦不绝，度日如年。1584年早春的一个夜晚，难以入睡的沙皇让随从搀扶着走到克里姆林宫的庭院里，一颗硕大的流星划破长空。伊凡凝视着夜空，口中喃喃自语：那就是我，我活不久了。黄楚死后，伊凡还生下一个小儿子费奥多尔，他立了费奥多尔为皇储，尽管这个儿子头脑简单，性格温顺，并不适合做一国之君。为此伊凡指定了四个摄政大臣辅佐新沙皇。1584年3月17日， 俄罗斯历史上的第一个沙皇伊凡·瓦西里维奇·留里克离开人世。有人说，伊凡四世的死是他本人送给俄罗斯的最好的礼物。中国有句话叫做“庆父不死，鲁难未已”，说的是同样的道理。在俄罗斯，这位始皇同中国的秦始皇一样，以暴君著称。对伊凡雷帝的评价几乎从来就不高。苏共执政时期，有过短暂的以二分法评价伊凡的倾向。然而，就像中国的尊法批儒运动一样，客观看待历史人物伊凡四世的努力并没有产生效果。可见，残酷对待臣下与子民的暴君在历史上不会留下任何好名声。知识阶层有历史的话语权，草根百姓对那些不可忘却的往事口口相传，舆论只可控制一时，准确地说，只可控制表面上的一时。那么，如何评说抵抗侵略者收复俄罗斯领土，以至于开疆扩土的那个伊凡四世呢？许多俄国和欧美的历史学家认为，抵抗外来的鞑靼和波利瑞德联军是临死不屈、英勇顽强的俄罗斯军民，收复历史上属于俄罗斯的喀山和阿斯塔克汗也不能算作伊凡四世的功劳。甚至伊凡四世统治的晚期，伊尔马克率领800人的探险队越过乌拉尔山，一直深入到西伯利亚，开启了俄国向东扩张的先河，也不是出于伊凡的战略眼光。探险队的实际赞助人是地主兼富商斯卓戈诺夫。固然，沙皇伊凡对内整肃和清洗血腥残忍，他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罪有应得。他对外也谈不上雄才大略，但他确实御驾亲征喀山，他在侵略者面前没有含糊过，在劝降的克里米亚可汗使臣和波兰国王的使臣面前不低头不屈服，他也支持了向东扩张俄罗斯领土，为俄罗斯成为大国强国迈出了第一步。如果说国有国运，在俄罗斯到了从落后的边缘的弱国转变成强权的关口，伊凡恰巧成为俄国的最高统治者。他在残酷对待臣民的几十年统治中并非碌碌无为，尸位素餐。残暴的秦朝二世而亡，无独有偶，俄国的第一个沙皇伊凡雷帝也是仅传了他的小儿子费奥多尔，便连带着留里克王朝走上灭亡。费奥多尔是伊凡第一个妻子所生六个孩子中的最小的一个，几乎可以说是个弱智。他在位14年，朝政一直被国舅，也就是他妻子的哥哥鲍里斯·戈东诺夫把持。1598年，费奥多尔死后，鲍里斯篡权，留里克王朝告终。俄罗斯进入历史学家所称的长达15年的空位时期，也称混乱时期。鲍里斯秘密杀害了费奥尔多同父异母、有沙皇继承权的弟弟季米特里。1605年，鲍尔斯死后，将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不过，这位也叫费奥尔多二世的青年才俊继位不到2个月，就被攻入莫斯科。自称是吉米特里的哥萨克军事首领杀死。这个假吉米特里是天主教徒，他得到波兰王国的支持，却被俄国的统治阶级所痛恨。1606年，早就有野心的瓦西里·舒伊斯基亲王发动政变，推翻了假吉米特里，登上沙皇宝座，自称瓦西里四世。1610年，波兰军队再次入侵，攻占莫斯科。波兰国王宣布自己兼任俄国沙皇。1612年11月，各地俄国军队联合起来驱逐了波兰侵略者。1613年2月21日，全俄罗斯国民会议宣布选举出16岁的米哈伊尔·罗曼诺夫为沙皇。这个米哈伊尔算是伊凡四世比较近的亲戚。 他的姑奶奶正是伊凡雷帝的前妻安娜斯塔西亚·罗曼诺夫。俄罗斯的历史进入罗曼诺夫王朝阶段。